从第一节一般有人讲到这是开戒，就圣经上的角度，以撒书和五十六章他有讲到太监可以入会，可以带到耶和华的殿中，他们可以蒙纪念。在五十六章的六节到第八节又讲到那个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他们也可以成为神的会中的人。那么这一些人他的基因根本的条件就是会遵守安息日和遵守神的约，遵守安息日和神的约就构成了成为一位能够来入会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模式。就新约来角度来讲，使徒行传特别记载的有两种人，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在埃及阿伯太监，他这个是一个不能入会的，可是纵然如此，福音传给他们这些人，他们接受了耶稣救他们的救主，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受洗。那么这样的人本来是不能入会的，因此福音相信耶稣基督，听从耶稣的话，他们就可以成为神的选民。这是一个在旧福音的角度来讲，因为肉体的限制而不能够入会的，现在他们虽然没有受割礼，他们也不可能受割礼，但是他们受了属灵的割礼，就是遵守神的话，这样的人他们也可以入会。同样的，外邦人他们也没有受割礼，那么没有受割礼的人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但今天新约的时候来到，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临到，遵行神律法的人，他们也可以进入到耶和华的会，因为他们是悔改了，他们是以爱来作为这个行事的标准。那么神的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就亚扪人跟摩押人这罗德的子孙来讲，他们没有爱神的这一个选民。圣经上记载说，他们咒诅以色列人，那神就要咒诅这些人。那他们如果祝福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因着他们而他们也会因此呢受蒙福。所以就圣经上的角度来讲，外邦人只要悔改，不再采取那种对以色列人的敌视观念，他们也愿意来听从神的话，那么他们也可以让着万国因为你和你那个子孙而蒙福，那个子孙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而相信耶稣基督、遵守耶稣基督的话的人，他们也可以，本来不能入会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也可以入会。至于所谓的以东人，他原来就是以色列的弟兄，只是他因为贪爱世界上的福气而丧失了长子的名分和福气。今天只要他们因为悔改，他们也可以进会。那么悔改就构成了他们能够入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至于这一个埃及人，本来是外邦人不能进入，可是因为他们曾经善待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他们地上曾祭司过，法老王因为善待过约瑟和约瑟的兄弟们，所以他的国家也因此蒙福，可以逃脱饥荒的这一个残害，因此他的国势也渐渐的强盛起来。可是以后他们对于埃及，他们对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逼迫杀害，结果造成十大灾害在他家中，也造成了以色列人离开他们的这个土地。这个都是要告诉我们，善待以色列人，神会善待他们。那么这个原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外邦人、外邦教会，我们是不是对犹太人善待呢？我们是不是歧视他们？我们是不是会像很多人认为说，他们曾经杀害耶稣基督，也杀害主的使徒，所以他们不过格能够来蒙受福分？没有错，就历史来讲，他们的这个无知造成他们杀害了耶稣和使徒。可是就神的这一个启示的怜爱来讲，他曾经跟他们的列祖立约起誓， 所以他们的子孙只要愿意悔改，他们愿意来听从神的话，神照样的会让他们的子孙得救，以至于能够更多的来荣耀神。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可以歧视，我们反而要尊重。今天我们外邦人本来不是神的选民，却因为他们，我们才有可能得听福音，得能够守住神的律法。因此我们今天看二十三章，我们可以这里发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那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告诉我们，原本属肉体的这些外邦人，他们本来是不能够得蒙神的恩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没有神，本来就是没有神律法的，没有盼望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福音也反传到外邦人去，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一定要相信神今天是透过犹太人做万民的这一个君尊的祭司的这个身份，我们要尊重他们，对他们要为他们求平安，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只要他们能够悔改，他们还是神的里面的能够入会的人。同样的，我们这些外邦人如果不断的来拒绝神的律法，不断的来谈到神的律法是不可行的，不断的来说今天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就不必去遵守，或是我们今天只照我们所喜悦的，只想找一些合乎我们民情的，合乎我们便利的那一些神的诫命，至于不合乎我们民情的，不合乎我们便利的，我们就弃之如粪土，看为这个那个是简直是辖制我们的。那这样的一种把律法看成辖制的、可怕的、洪水猛兽的这样的错误谬的这种说法，这完全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神的律法是全备的，神的律法是清洁的，神的律法使人有智慧的，神的律法是使让人家能够纯洁的。如果摒弃了神这样的全备的、清洁的、使人有智慧的这样的律法，他这个人就变成一个魔鬼的圈套里面的一个无知的、会败坏人心的这样的人。因此我们特别来强调这一点，乃是要告诉我们二十三章里面所强调的它的重点。那至于九节到第十四节的那个身体上里面的洁净，那真是不可少的。今天的基督教的认为身体不重要，认为灵才重要，那更重了所谓的古代的他们所以前所认为异端的，就是诺斯底教派，认为身体洁净是不重要的，只要灵里面洁净。今天的基督教界反而也是一样的在讲这种道，他们认为只要人心灵洁净，那么肉体就不要去注意到所谓的圣洁，这跟换了律法。因为律法里面非常重视的是内外都要洁净，灵魂体都要清洁，所以这里特别分辨，对于辨熟特别要来强调。我们不可以说这个身体上面的洁净不重要，同样的脸童跟妓女，他们不是在身体上就是不洁净吗？就是晃撞吗？他们就是用他们的身体去做一些很污秽的事情吗？难道这个跟身体的洁净没关系吗？同样的，那个今天在这个取利的上面来讲，为什么他特别谈到取利财务，这跟身体有关呢？因为财务是养生养我们身体的，所以对这个所谓利息上的里面的高利贷，也是跟我们的人的身体养生有特别的关系。同样呢，我们今天的许愿要还，要有信使，今天启示要还，那今天的启示要还呢，还不是跟财务？那财务跟身体难道没关系吗？也就是因为这个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养生的这些东西，你不可以因为你已经许愿了而延迟，这个都跟身体有关。同样的，你要怜悯你的兄弟，当他饥饿的时候，他不是在身体上饥饿吗？那在身体上饥饿，那不是这样告诉我们你要怜悯你的弟兄在身体上的饥饿，而不光用这个你的话哦，平安了平安了，却不顾到你弟兄吗？所以整个的今天律法里面的中心点，它是透过我们对于身体里面的圣洁，对身体里面的怜爱，对身体里面的保持，那这些等等生命上的传续，多跟身体有关的。正如这里的所谓的私生子，或是所谓的其他的这一些外邦人不能入会， 都是因为在身体上面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强调的，如果我们从身体上里面都不保持圣洁，那么圣经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十九节他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那今天对身体都不保持圣洁，那怎么成为神的殿？这种人怎么可以入会？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强调身体的洁净，这个有特别的关系。那我们用这个很切的，可是又是出于真诚的真理的话，来劝勉各位还不知道身体圣洁重要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务一定要听从神的律例化的话，愿荣耀归给神，阿们。